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中共与中国的关系，接下来是你真的愿意被骗下去吗？写于720即将到来之际。下面首先请听中共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被中共一言堂的伪光正谎言欺骗着，错把中共邪党和国家、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混淆在一起，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等谎言的欺骗下，只要一提到国家，人们就和中共画上了等号，一说中国人民，人们就觉得应该是代表他们的中共，一说中华民族，人们就联想到中共，一说中国历史，人们只知道被中共篡改了的教科书中那些，一说中华文化，人们就只知道中共宣传的那些，谁要说中国存在的问题，人们就觉得你不爱国，谁要说中共不好，有人就说你反党、反革命、反人民。如果是外国人或海外华人指出中国的问题，人们一定也会和中共站在一起，并仇恨地说，那是反华势力在捣乱。那么该如何认识中共与中国的关系呢？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一、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意，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现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版图比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朝代的版图小多了，它能代表中华民族整个历史吗？二、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共从幼儿园就开始给人灌输爱党等于爱国的思想，从小就开始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亲爱的妈妈。中小学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明确写着热爱祖国热爱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人选更是要政治第一，实际是爱党第一。人们从小到大唱的都是歌颂党的歌，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就认同了爱党就是爱国，即使历次运动中被整残了的人，在被平反后都对党感恩戴德，夸奖党的英明。那么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历代不乏爱国志士，例如岳飞、文天祥、张灵甫等等，都被视为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他们爱党吗？肯定不爱，但是人们都知道他们是爱国志士。岳飞和文天祥离我们较远，也不知道有中共。张灵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不但不爱党，反而和共党是仇敌。从现在来说，中共的许多贪官将国家巨款挪到海外，许多中共党官借着发展经济的幌子大肆出卖国家的矿产资源，吃子孙后代的饭，破坏自然环境，更甚者出卖国家领土以换取邻国的军事政治支持。中共这些官员们爱国吗？他们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吗？相反，很多海外华人看到中华大地被中共恶党破坏得满目疮痍，中华文明被阉割，人民被愚弄，痛心疾首，出于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热爱而不断地大声疾呼，提出批评和建议，难道他们不是爱国吗？难道他们是邪党所宣传的反华势力吗？这说明爱国和爱党具有完全不同含义，两者不能划等号。三、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不等于中共党文化。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朝代更迭，波澜壮阔，源远流长， 从文王八卦、诸子百家到儒释道三家学说，交相辉映，汇成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各种典籍浩如烟云，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而中共建党才几十年，在漫长的5000年中只是一瞬间。他一直把古老的中华文明视为封建迷信，并用暴力和谎言完全毁灭了中华几千年文明。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都有一个苍天的概念，就如同西方人心目中上帝的概念。中国人发感叹，我的天哪，西方人发感叹，哦，上帝。就是说东西方文明都有对神的信仰，而中共是否定一切神的，而强迫民众从小就接受他的教育，把他当作真理神。一个全面阉割了自己祖宗文化，把自己视为碳水化合物的动物，把外来马列邪教思想强加给国人的邪恶集团，有什么资格评说中华历史？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华民族，代表中华文化？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耻辱吗？可喜的是，现在已有很多人在觉醒，不做马列子孙，我们要做中华儿女。四，主人与公仆。公仆这个词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奴仆，他与主人的关系应该是雇佣关系，甚至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中共在标榜自己时很喜欢把人民称为主人，而把自己称为是人民的公仆，好像中共都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甘愿做牛马的人。其实正好相反，如从小就灌输给学生，人民当家做主，不再做牛做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资本主义如何腐朽，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等很多美丽的谎言，许多中国人真的认为自己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生活在最幸福的国家，在其官方宣传中也毫无羞耻地称作为人民公仆应该怎么怎么样，某某是人民的好公仆好党员，其实大多都是权力和金钱的贪婪者。中共不称自己是统治阶级而谎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其实谁都知道中共在统治中国人民，而百姓是被统治者。就是这种低级可笑的谎言，许多中国人竟相信到了骨子里。例如谁受到了委屈，想不开了，领导就要你要相信组织中共，依靠组织中共。有哪个中共党员做得不好了，很多人会说，还是党员呢，怎么做的人民公仆呀？看来很多人还真认为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五，人应该对谁感恩？中国古人一直敬畏天地，感恩天地，认为人生是上天的安排。古代的成婚仪式上首先要拜天地，就是说要得到天地的承认。大家知道北京有天堂公园和地堂公园，那不就是古代皇家祭拜天地的地方吗？西方人心目中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很多人也相信自己的一切是上帝给的，他们常说感谢上帝。西方人结婚要去教堂，向他们的主发誓要相爱一生，不弃不离。美国总统就职宣誓也要把手放在圣经上，这说明东西方人都有信神的，都是对神感恩。而中共有意地制造新词，偷换概念，混淆人们的思想，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党给的。例如中共宣传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亲爱的妈妈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让人们在思想中不知不觉就形成了党是唯一正确的，就像在妈妈的怀抱里那样幸福，并且用一个新字把中华传统文化彻底隔断。什么新社会、新中国，就是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如果你不积极要求入团入党，周围的人就说你没有上进心，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当然升迁发财的机会更渺茫，甚至还被人瞧不起，成为嘲笑打击的对象。有人说共产党给我发工资养老金，我要感谢他。其实大家想一想，共产党不种地，不做工，不经商，不创造任何财富，他拿什么给你发工资养老金？其实你的工资养老金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霸占了所有的社会财富和资源以及所有人的劳动成果， 他再拿出一点点分配给你而已，是你在养活他们。六，被代表的中国人。中共一直都在鼓吹自己的代表制度，还装模作样的每人发一张选票，让每人选出自己的代表，而代表是要层层选举的，最后那个代表也不知道选的是谁，反正几亿人的意见有几个代表说了算，好像那几个代表也是举举手而已。当有国外正义人士指出中国的人权、信仰等问题时，中共都义正辞严给予回应，不要干涉别国内政，否则中国人民不答应。很多中国百姓听了觉得很解气，对反动势力就该坚决回击。可是中共真的能代表中国人民吗？虽然很多政府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什么人民政府、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人民服务、人民医院，可是不管你是人民还是主人，到了人民医院你就不一定是人民了，拿来钱就是人民，没有钱就进不了自己的人民医院，让你下岗你就得下岗，其实就是失业，当家做主只能在梦里，普通百姓到人民政府部门去办事，人民政府可不会把你这个真的人民当回事。更甚的是，在以前很多中共人员可以说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枪毙了你，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可以随意的杀害阶级敌人，就是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按上面或领导的指示处理问题，并不按正常的法律法规执行。在当今全世界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共产国家，而且都摇摇欲坠，邪恶的共产主义正在被全世界人民所唾弃，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被代表了的中国人，甚至是失业工人、失业大学生还在积极要求入团入党以求上进，这不是明知四面已是熊熊大火还要往里跳吗？真是可怜可悲可叹。当然了，可能是为了生存和一时的物质利益吧。以上只是简单叙述了几个问题，要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内容，请阅读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希望你早日明白真相，三退，抛弃中共邪教，选择美好未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你真的愿意被骗下去吗？写于720即将到来之际。12年很短，弹指一挥间，12年也很长，如同一个小的轮回，足以让我们在人生的求索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走向成熟。那么如果你在12年前被骗了，12年后再回首，你是否已经明白了那个被骗的真相，以及因何被骗？1999年7月20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因为那一天在中华大地，一种声音以铺天盖地之势在同一时段占据了所有的媒体，犹如文革再现，一时间法轮功的名字家喻户晓。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共几乎是以倾国之力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污蔑和迫害，并扬言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法轮功的名字，而且听到的都是一言堂的对法轮功的污秽之词。同时，人人被要求与法轮功划清界限，许多人就是在这种不知道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也有的人清楚中共善于搞运动，不与之一致就会被打击而无奈地随从。但是想打倒谁不需要3天的中共，这次没有如愿以偿，他遇到了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而对真善忍的信仰使这群人善良、平和、坚忍，百折不回。中共无论是以酷刑折磨还是利益诱惑胁迫，都没能让这些人屈服，强制改变不了他们的心。为了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2001年1月23日除夕，中共精心炮制了一个天安门自焚事件，以此嫁祸法轮功。 当不明真相的人们看到了那些悲惨的画面，出于对生命的关爱与同情，产生了对法轮功的仇恨。这种仇恨完全是中共一手煽动起来的，因为实际上人们并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法轮功作为佛家修炼大法，教导人们要珍惜生命，绝不能杀生或自杀。中共为了不让人们知道这一点，从迫害之初就有意地销毁了所有的法轮功的合法出版物，这样才可以肆无忌惮地把谎言灌入人心。然而谎言就是谎言，不会成真。天安门自焚一案很快就被发现破绽百出，重重疑点。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IED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可是在中共的重重信息封锁之下，中国人是很难听到这些真实的声音的。一些人带着对法轮功莫名的仇恨与误解，漠视着在自己身边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苦难，漠视着法轮功学员的一句句善意相劝，一张张真相传单。人们甚至不会知道，坚守真善忍的信仰，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是中共及古今中外之大权的酷刑，是惨绝人寰的活体摘取器官，是数千人被迫害致死，不包括被秘密虐杀的，是几十万人被投进监狱，是无数人被迫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尽管如此，法轮功学员并没有退缩，12年来他们依然坚持不懈地去向民众澄清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为生活在中共这个谎言世界中的人们除去谎言带来的毒害。因为他们知道中共作恶多端，终会遭到天谴的。而中共更恶的是，他从一开始就捆绑了中国人的命运，要求人在加入党团队组织时发毒誓，为其奉献终身。而每当他做坏事时，也要捆绑上每个中国人表态，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想一想，当中共最终被天谴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也要与中共的命运一致，要为其献身呢？其实12年的时间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这些真相。如今法轮功已经传至世界100多国，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却只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这悬殊的对比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自古以来，正义必胜的真理也提醒我们，在正与邪的较量中，究竟怎样选择才会有生命的未来。我相信没有人会甘愿被骗，尤其在关系到自己未来命运的问题上。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本全面揭露中共本质的书问世了，并引发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大潮，就是一个明证。截至2011年6月，已有9800多万中国人主动抛弃中共，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那么请你也来了解这些真相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